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0,321例，17人病逝；惠州新确诊12,722例，18人病亡。昆州承诺投入3.63亿澳元解决家庭暴力问题。联民党承诺约连任将创建科技技能护照。澳洲大选提前投票已正式开始。在发布预算报告后，北领地首席部长江立宣布辞职。工会同送货平台多大树签署协议，保障零工工人权益。澳元对美元汇率降至22个月新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有所增加。5月10日，新州通报新增10,32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188例来自 IE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3,133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17例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538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其中55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以上人群 94.8% 完成2剂新冠疫苗接种， 62.8% 完成3剂新冠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 79.5% 完成2剂新冠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 50% 完成1剂新冠疫苗接种。惠州新增12,7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0,182例来自 IE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2,540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18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519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其中34例需要重症监护。布里斯本消息，昆州政府计划全面修订法律同实践，包括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来更好的保护受害者免受家庭暴力。昆州州长帕拉祖克宣布，昆州政府将在2023年底前引入立法，将胁迫控制定为刑事犯罪。帕拉祖克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这一历史性的影响广泛的改革，包括对法律同实践的全面修订，旨在更好的保护受害者免受家庭暴力，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这套价值 3.63 亿澳元的改革方案将包括新的法律同方案，以明确界定以及防止胁迫控制，并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反应，并扩大针对性的家庭暴力 DF 于法庭。此外，还将有一项针对原住民社区的特别战略，设立犯罪者项目以改变犯罪者的行为，并阻止暴力的循环。这套方案还将包括扩大高风险团队和共同反映者模式，确保受害者得到警方和 DFV 服务的联合回应，并增加对所有昆士兰儿童和青年人的尊重关系教育。帕拉祖克说，这些改革是玛格丽特·麦克姆尔多法官的妇女安全和司法特别工作组在去年12月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倾听他的声音的结果。联民党政府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创造一种新的科技技能护照。这个护照将储存个人的工作经历和学历信息，以帮助雇主令他们尽快就业。作为选举承诺，澳洲就业部长罗伯特5月10日表示，政府将同澳洲大学科技网络合作，以加快推出科技技能护照。联盟党将投入500万澳元实施这个计划。罗伯特说，在有技能差距需要填补的地方，我们希望澳大利亚人能够率先获得这个机会，而我们的护照技能方法将令到人们能够迅速提高技能和重新掌握技能。这些投资将意味着更多的技术工人、更低的失业率和更美好的未来。不单止对学徒和受习生来讲，对澳大利亚来讲亦是如此。澳洲大选提前投票已经在5月9日正式开始，全澳洲各地设有500多个提前投票中心，向那些无法在5月21日选举日前往当地投票站的人开放。距离澳大利亚2022年联邦大选只剩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全国各地选民都在准备5月21日的投票，而提前投票已经在5月9日正式开始。提前投票是人们在投票日之前表达选举意向的方式之一，目前已有近40万澳洲人通过邮寄方式投票。这一系统旨在解决那些无法在选举日投票的人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在2019年的选举中，超过40%的选票为提前投票。虽然选举委员会鼓励人们提前计划投票， 但同时亦敦促选民尽可能在5月11号当日前往投票站投票。如果需要提前投票，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最近的投票站，不需要预先登记，直接前往提前投票中心即可。对于那些不能够到站投票的人，即有资格申请邮寄投票，邮寄投票的申请截至5月18号。选举委员会必须在选举后13日内收到邮寄投票的选票，才能将选票计算在内。视障者也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投票。2022年初，一项立法已获通过，允许受新冠影响的选民在最后三个投票日进行紧急电话投票。如果选民在海外，可以在某些大使馆或领事馆亲自投票。然而选举委员会表示，并非所有海外投票中心都能为2022年选举提供亲自投票的选项。选举委员会建议海外选民申请邮寄投票，并应尽快完成。完成填写的邮政投票可以到达各个收集点，然后由选举委员会安排优先邮寄回澳洲。有关提前投票的更多讯息，请致电13232和选举委员会联系。大耳文消息，不领地首席部长江立宣布辞职。江立几乎是在议会发布不领地2022-23年度预算后立即宣布辞职消息的。江立5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话，永远没有一个完美的时间安排后退走开，给别人一个机会，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讲，这个是合适的时机。几个星期前我们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令我更加确信了一些事情，我的脑袋和心都不在工作上了。我为这个决定挣扎了好几个星期，但是为了迎接新生儿小立甚来到这个世界，我选择了辞职。江立表示，槟岭地未来的基础已经奠定。他说，槟岭地好好，一个强大且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这个预算正走向盈余，一个安全的政府。副首席部长麦尼森将担任槟岭地代理首席部长，未来几日将确定新的议会工党领袖。江立2008年首次当选为槟岭地议会议员，并在2015年成为反对党领袖。2016年，他带领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首位在槟岭地出身的首席部长。他的政府在2020年轻松再次获胜，部分原因是其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包括严格的旅行限制和广泛的疫苗授权。澳洲运输工人工会 TWU 和送货平台多大树签署了协议，内容涉及工人安全和公平标准。这个亦是澳洲工会和配送平台之间的首次合作，为澳洲如何确保合同工或所谓零工的安全和公平提供了模本。这个协议原则上确认了零工经济中工作的性质，以及由独立机构制定的可执行行业标准的必要性。运输工会全国安全秘书海恩说，工会认为和多特殊合作是向零工经济工人提供他们应得的权利和保护迈出的重要一步。工作的未来不应该是意味着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利，相反应该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更加富足。个体工人应该在一个令人绝望的过时系统中，通过法庭和小型企业巨头对抗，这样的环境下他们难以成功。这个协议包括六项核心原则，包括获得适当的工作权利和福利、争端解决程序，以及司机教育和培训的适当资源。多大树澳洲公司总经理帕罗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通过平台赚钱，支持平台的框架亦需要发展。和我们这样的平台合作的独立工作者正在为社区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平台也一直在努力改善他们在多大树方面的体验，但与此同时亦在与利益相关者、决策者和业内其他群体一起宣传他们的需求，需要确保独立工作者能够依赖明确的标准和保护，获得更多福利，同时还会牺牲他们所珍惜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综合消息，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在5月10号创下了22个月新低，此时正值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陷入清零封锁，其经济形势严峻。这个星期二上午，澳元的买入价降至 69.21 美分，而一个几月前的价格还一度达到76美分。自2020年7月以来，澳元对美元几乎一直保持在70美分以上。总部位于雪梨的城市指数分析师 Tony Sikimo 是一位资深交易员。他认为， 低于70美分的走势相当难堪，这个更似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这个也是宏观事实，即是由于中国的封锁、储备银行的积极收缩政策以及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世界范围内的供应中断、乌克兰战争等，增长前景正在受到质疑。他对澳新社话，澳元对日元、欧元和英镑亦出现下跌，但澳元对新西兰元的汇率则有所上升。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